这里所讲的是科学与工业战略场中的这个科研机构，强调的呢是这个，首先是科学，实际上是科研机构发展的这个内在的动力，而工业呢是指，因为现代科研机构和科研活动的进行离不开这个社会的支持，特别是这个工业界提供的这个是巨额的资金，是这个科研机构对科研机构的形式和它的这个科研活动的进行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待在这两个因素当中，他们的角力之中，德国的这个威廉皇帝学会是如何形成以及变革的？它的成立呢，是1911年的到今年呢，实际上算这将近100年了。它之所以有影响，一个是它这成立的比较早，再一个呢，也给它的这个名号有关，给这就是它是以这个当时的皇帝，威廉2世这个命名的。而且呢，皇帝也给予了这个非常大的支持。他在一战之前呢，就成立了个7个研究所，在1922年呢，已经有18个研究所，到了这个1930年呢，有31个研究所。在二战结束之前，有44个研究所，其中在国外，还有4个研究所，主要是一些历史研究所或者和那个关于生物的。生物、动物或植物的这种研究所，当然最重要的，之所以研究它，还是说它有比较大的影响。它的也下面呢，我们仔细谈它的影响。就先开始呢，我们先谈一下它的这个特点。威廉皇帝学会它的这个形式，虽然呢，它与我们的这种这个中国科学院。有着和很大的不同，它是协会式的这种体制，类似于这个基金会，就是会员或者向社会征集一些资金，资金的来源呢以这个工业界为主，政府也提供一些支持。它的研究的类型呢是这个纯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并存，与我们的这个。中科院，相区别的呢是这个研究机构不仅有这种自然科学，还有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历史研究所，还有一些艺术的研究机构，也包括在其中。协会制和它有什么优势呢？在很大程度上，协会制在于它能，对抗政府对于科研机构的这种影响，不至于使这个科研机构沦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或者就简单的一个下属的机构，可以随意指令它的这个研究方向或者是对资金做也。资金或者机构做出一些调整，对他事务进行内部干预。而这个学会的组织和管理呢，是按照这个民间协会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个早期的会员呢，与这个我、与这个英国皇家学会不同呢，它的是以这个对这个科研活动的支持者为主，而不是这个科研活动的进行者。在英国皇家学会，他的这个会员呢是大多是科学家，而这里的会员呢是这个工业界人士，富有阶层。他们一方面提供捐助，另一方面呢也交纳会费。此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基金会对他们提供支持。但是呢。虽然工业界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是， 普鲁士政府仍然提供一些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他提供的支持包括这个研究所的这个建筑所用的这个地皮，研究所所长的薪酬全部或者一部分。应用研究所它的这个建筑费用和这个维持费用呢，是一般是由工业界来提供的。纯科学研究，纯科学研究的这个建筑费用呢，和维持费用由这个学会或者政府的相关机构来提供。这是一个比较早的，纯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并存的机构，在早期的这个，无论是英国皇家学会还是法国科学院，他们呢都是以及这个俄罗斯的科学院都是以这个纯科学研究为主，应用研究比较少。而这个威廉皇帝学会呢，它的这个比较早的进行了这个应用研究的这个推动。强调这个威廉皇帝学会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它是这个大型综合科研机构的开端。第二点呢，它是对这个单一的这个大学研究体制的突破。这里呢，主要是对这个普鲁士，实际上是对德国来讲的，因为这个威廉皇帝学会的成立呢，是在这个是普鲁士联邦推动的。对于在早期呢，它也有一些这个大学之外的科研机构，有这个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研究机构，但总体来讲呢，规模都比较小，与这个机构呢，无法这个相提并论。另一个意义呢，第三个意义呢，在于它是这个科学国家化的这个开端。20世纪的这个科学以及科学的这个巨大发展，特别是科学研究的这个大规模的进行呢，主要在于这个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支持，而威廉皇帝学会呢是国家直接提供对科学研究直接提供支持的一个例子。第四个影响呢，在于它对这个其他国家的影响。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包括这个，它影响了这个中国科学院、法国的这个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对于这个苏联科学院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个国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个关系上呢，美国和英国呢，这是比较在传统上避免直接介入科研活动。一直到现在呢，他们仍然奉行这种体制，但是呢，威廉皇帝学会这种形式还是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直接投资的科研机构。但是英国、英美仍然采用那种自由放任式的，是民间支持的科学研究，而俄国、中国、德国、法国都采用的是政府提供大量的这个跟科研经费支持的这种模式，这是两种不同的科研模式。英国在这种影响之下呢，还成立了这个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直接这个引导这个科研活动和工业界的这种联系。工业需求对这个科研活动有什么影响呢？工业革命以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科学研究对于工业都没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即使是经典物理学、化学的发展，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工业。但是到了这个德国的这个染料工业，是工业与是化是科学 对，在工业界产生这种影响的一个这种代表。德国这个染料工业的发展呢，改变了，科学研究的这种对社会的关系。西门子以及这个些很多的这个染料化学界染料工业家呢，开始重视纯科学研究，对于工业的影响。西门子建立这个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的时候呢，他是寄希望于他从事这个纯科学研究，他认为在自然在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探究过程中呢，会得到一些有利于这个工业发展的这种成果。这是他出资建立这个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的这个最初的目的。威廉冯的学会呢，受这个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很多化学家非常羡慕物理学家能够有这样一种这样一个科研机构能够专门从事科研活动，而且能够从工业界获得大量的资金。而且呢，这个德国的化学工业，飞速发展呢，使这个化学界能够提供，大量的资金来支持科研活动。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德国这个威廉皇帝学会，最初的建立实际上是化学界要建立一个与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相类似的这种机构，也就是要建立化学研究所。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最初的设想扩展开来，就发展成了这个威廉皇帝学会。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学会的这个收入以及这个各部分的收入所占的比例。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学会的管理形式以及这个管理人员的组成。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学会与政府的关系。学会的收入呢，主要有这个，来自联邦政府的资金，以及来自这个普鲁士政府的资金，还有一些政府机构，特别是一些政府的部门，对这个特定研究项目或者领域的这个资金。私人的捐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这个有特定对象和这个附加条件的私人捐赠。第二个呢是没有特定对象的，基金会也可以分为这两种。这个，在，为，爱因斯坦这个所在的这个，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他就是受这个，一个这个犹太人，犹太银行家，犹太人这个。有钱人提供的资金建立的，而且这个资金呢是明确，有着这个明确的条件，只提供给这个爱因斯坦这个一个人。他们相当多的资金呢，都是有这个明确的捐赠对象。而来自工业界的资金呢，一些是特定行业的，他们肯定是针对有着这个要这些资金呢，只能用于他们所要求的这种研究领域。研究所的大致可这个分为3种类型。一个呢是这个基础进行基础研究，如这个历史研究所，还有这个大脑研究所以及这个昆虫研究所。这种研究所呢，从工业界获得这个支持资金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是由这个德国政府或者是学会，自己的提供这个经费支持。第二个呢是这个与化学界化学界联系密切的研究所，经费这个由工业界提供，与比如在这个米尔海姆设立的这个煤研究所，主要是这个煤矿业的这个机构，在德累斯顿设立的这个皮革研究所， 是由这个皮革产业或一些公司或者是那个基金会提供的。还有的呢是这个第三类呢是与这个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研究所，它是由政府提供支持。这些不同的来源呢不同对于这个威廉皇帝学会总体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在不同的年代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这最早期的时候，学会一开始建立，它的资金呢主要来自工业界，政府的支持是比较少。在1914-15年度的它这个预算当中呢，75%来自这个私人领域，25%呢来自这个政府。因此这在这个意义上呢，可以说是这个机构呢是工业界建立的，政府只是起了一个支持和引导的这作用。二战以后呢，他们这个构成的比例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个呢是由于这个通货膨胀，学会的资产以及这个私人基金会的资产都严重缩水，他们不能提供这个像原来那样成为这个学会的主要的这个财政支柱。1922年呢，学会的这个预算的一半来自政府，政府成为这个学会的这个主要的提供者。而到了这个1924-25年度以后呢，一直到1932-33年之间呢，这个政府的这个资金呢已经占了这个学会的这个大的过一半，只有35%是来自这个民间的资金。学会的这个对于学会的这个考察，一个是它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再一个呢在于要看它的这个组织结构以及这个管理的情况。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学会它的这个存在一种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它的究竟是工业界在主导这个学会，还是政府在主导这个学会？科学家在这个学会当中占着究竟占据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学会的总体呢，它的分为这个学会总部以及这个下属的研究所。学会总部呢，它这个分为这个几个机构，一个呢是这个全体成员大会，这个呢是这个评议会，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呢是这个执行机构，进行这个日常管理，进行学会的日常管理工作。而这个评议会呢，相当于这种学会的，相当于公司的董事会，对这个公司的活动或者重大决策呢进行这个监管。评议会能够决定这个资金的使用，提交预算计划，并向这个全体成员大会提交这个年度报告，并且选举产生这个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它有一位主席，两位副主席，有两个这个财务主管以及两个秘书。而这个研究所呢，每个研究所也有自己这个特有的这个管理机构。研究所在这个学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而研究所呢不具备不是独立法人，它是隶属于这个学会。研究所最重要的这个是所长，但是呢它有一个这个理事会，是这个研究所的监督机构，对研究所事务有这个审查权和这个最终决定权。但是在实际上呢，研究所的这个是由这个行政首脑是由所长来决定的，大部分事务都由他来主导。理事会的成员呢是由这个对这个研究所提供资金的一些这个工业家或者是工业家的代表，以及威廉皇帝学会也在每个研究所有自己的代表来参与这个理事会的参与理事会的活动。整个这个威廉皇帝学会呢 给德国的这个文化部有着这个密切的关系。在当普鲁士文化部在最早期成立的时候，普鲁士文化部在无论是在这个学会的管理层，还是在每个研究所的管理层，理事会当中都有这个文化部的代表。研究所的这个设立以及研究所的管理，实际上是遵循了这个早期的他这个以德国科学领导的一种原则，称为这个哈纳克原则，就是研究所实际上是为个人，为研究所为所长所设立的。当然，这是这个二十世纪早期德国是就是说特有的一种研究现象。其实，在这个在中国，二是在我们建国以后的科学院，有些研究所也是为个人所设立的。当然，在现代，为一个人建立一个研究所，这已经不太可能了。现在是这个研究机构是为主，研究者是为辅的这种一种时代。一些研究所呢，还设立这个科学顾问委员会，为这个所长提供学术咨询。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他的这个学会的评议会，第一届的这个评议会的这个，人员以及这个他们的构成。第一届评议会呢，是这个通过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呢，我们能够看出，能够看是究竟谁在这个评议会占据影响力，政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的成员的一半呢，是选出来的，是全体成员大会选的，而另一半呢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从此就可以看出，这个机构与德国政府甚至与这个皇帝的这个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皇帝对这个学会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在学会成立之初，以及在这个学会的这个筹备过程之中呢，威廉二世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这二十个人当中呢，科学家有四个人，主要是在这个担任这个学会的领导，而工业家呢有10个人，银行家5人，这个大土地所有者1个人，工业界这个和富有者呢占了这个80%，教授和科学家呢只占其中20%。因此看通过这个评议会呢，评议会的这个人员构成就能看出工业界对这一机构的这个巨大影响。1921年，这个评议会进行了这个改组，变成34位。大会选举16个人，而普鲁士文化部长和这个联邦内务部长呢各自任命8人。另外2人呢是由这个是从研究所所长和当中选出来的，他们这个是科学家。